但是这个童女啊，是哪一家的童女啊？没有说，啊，没有说。那么转过来，在第九章就说这个人啊，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要做大卫的宝座，对不对？能够做大卫宝座的，不一定就是大卫的后代嘛。那个宝座谁都可以去做，对不对？还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到第十一章就说清楚了，就必须是耶西的后代。你看到没有？耶西的后代，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那就说清楚了，他是耶西的后代。这个很稀奇，我们继续读啊《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啊，你要读得出来。耶稣的父亲虽然叫约瑟，我们都知道他是约瑟的后代，这就是约瑟是谁的后代呢？是大卫的后代，大卫的后代，这个读得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但是玛利亚我们就没有读清楚啊，到底玛利亚是谁的后代？这个你去读路加福音第三章，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代，你看这稀奇了啊，这些这个父亲母亲都是大卫的后代，也都是耶稣的这个字出来的，没有别的字进去了，这就很稀奇了啊。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读它，我们一读你就知道啊，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代，两个都是大卫的后代啊，不过就是大卫的儿子不同，哎，大卫的儿子，因为大卫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就是玛利亚的祖先，另外一个儿子啊，就是这个约瑟的祖先啊，他是两个不同。这个我们读第三章就很清楚了啊。所以这里就是说耶稣的就要把这一条，那么就看呢、啊，因为他是童女怀孕生子，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所以如果马太福音那里是说主耶稣是约瑟的，约瑟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主耶稣如果是从约瑟出来，那还可以说得通，对不对？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他实际上又不是约瑟的儿子，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对了嘛。哎，这个你一读玛利亚，玛利亚就是大卫的后裔，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童女怀孕生子，他就是大卫的后裔，他就做大卫的宝座，他也是约瑟的后裔。你看，这个细节啊，都是这种。所以啊，在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呢、啊，你看见亚当和夏娃一犯罪堕落以后，神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与你为敌，对撒旦讲，女人的后裔啊，不是说男人的后裔啊，啊，如果我们把创世纪啊第三章我们读一读。第十四节，三章十四节，创世纪。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苦。”十五节，我也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一个定规是在人堕落一犯罪，神就已经定规了，女人的后裔要伤神的头。那么蛇引诱的就是一个女人，蛇引诱的是夏娃，是女人啊，神就要定规要女人的后裔，那就是基督是从女人出来，不是从男人出来啊，要跟他为敌了。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那么头就是权柄了，就是把撒旦的权柄给打破。所以主耶稣出来啊，基督的显出来，就是要除灭撒旦的作为，要把它除灭，把它作为除灭，这是神定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撒旦的作为，这是伤他的头。那么他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就只说基督徒了。这个基督徒啊，最后啊，在刀战那里头，他还要残害圣徒，还是基督徒啊？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所以 这个神早就在那里啊，把这些都预言，而且这一个在创世纪里面就记载。好，现在我们读第二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原来只说是从女怀孕生子，现在就说他灵啊，生了灵啊，就住在他的身上，住在他的里头。第七章是说，从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上一次我说过，我说那个字的意思啊，就是挤在一起，神和人都挤在一起了，不是外面的同在，而是挤到你里头去了，神就在里面跟你这个人的灵挤在一起了。那么这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灵就在基督的身上。你知道基督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了，基督是穿着人的身体代表我们这个人了，在他里面，他为什么叫以马内利？就是在他的身上，圣灵就挤进去了。他是代表一个第一个人，落后的亚当，在他的身上既有人又有神，神的灵进去了，这就叫以马内利。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以马内利，神都住在我们里面，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但是他是第一个，第一个圣的灵要住在里面，第一个。啊，就是第十一章这个表述，就是指他有智慧和聪明的人，谋略和能力的人，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些都是我们人没有的。智慧的灵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聪明的灵也没有，谋略和能力的灵也没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人都没有。人都是不敬畏耶和华的，人都是没有智慧的，人只有分别善恶术的那个智慧，但没有真正属灵的智慧，都没有的。但是在他的里头就有了，这一切都有了。那是神来进去了，那来进去了。第三点，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今天啊，我们要断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都要凭眼见，凭耳闻，对不对？哪一个弟兄对，哪个姊妹错，我们都要对，没有凭灵啊，主耶稣就是凭灵，他不听凭你外面的，他是凭灵啊。你看这约翰福音啊，第八章有一个妇人啊，是心灵是被拿的那个妇人来了，这些人都告他，主耶稣不听他们的耳闻，也不看他的眼见，你们怎么告诉你们的？主耶稣自己在地上发誓，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在灵里面才判断。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她已经有几个丈夫了，没有人告诉她，主耶稣从灵里面来看待她，对不对？你已经有几个丈夫，主都知道了。好，这个就是灵，要用灵。那么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就需要用灵，而不是用我们的魂，啊，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性。所以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这种聚会，我们在走圣教道路的时候，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够懂得灵和魂是应该有区别的。身体我们知道，啊，身体的需要的，你饿了你要吃饭，这是你身体的感觉，这是你魂的感觉和灵的感觉，这是绝对不同的，绝对不同的。灵的感觉是很深的，那个喜乐和一般的不同的。比方一个人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好了，大家都喜乐。一个人家里出了一个哀痛的事情，他也很哀痛，很哀苦。这个哀苦啊，你觉得也很深。有的人把眼泪都哭干了，但是都在昏迷。你不要觉得都在昏迷。你能高兴起来，喜欢起来，你手舞脚跳，啊，高兴得不得了，大叫大笑，啊，高兴，都在昏迷，不是在灵里。如果你是在灵里，你不一定有这些动作，它是非常深的，而且这个深的感觉是让你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而且一定摸到神，而且有神的话，这个是真正灵里面的东西，那不是我们。这个就需要是在我们身上做，怎么做完？不是你祷告以后就有，这里就需要有一个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十字架，致死我的魂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 因为要救自己魂的，救自己生命，那个魂的命就是魂，我们要舍弃我的魂。当我们魂受舍弃对付的时候，我的灵的功能就出来，没有这一个工作，灵的功能不出来，你摸不着灵，你工作都是外面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第四节，他就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扫怒恶人。有的口里有杖，有的口里有气，有怒气，在这个时候里，公义抵挡他的腰带，信实抵挡他胁下的带子。这是指他主了，指他基督了。那么下面第六节就不是基督了，又是另外的事情，就是在那日，在那一天的时候，豺狼要和绵羊同居，豹子跟山羊同卧。这个就是说，强的和弱的在一起。本来这个弱的是要受欺负的，受欺负、喷死的在一起。少壮狮子和牛犊与肥熊同居，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犊与熊同死，牛犊与小熊同卧，狮子比狮草与牛一样。赤脚的孩子比玩耍在灰色的洞口，断奶的婴儿比暗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身上的骗术，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我。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第一个是指着在新天新地里，新天新地国度的地方。这里就好像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一点零的情况一样，回去了，而且好像回到挪亚的时代。你知道啊，这个挪亚啊，他做了一个方舟，神就让他把这些动物啊带进方舟去，带进方舟去。那么他怎么能够把这些动物带进去呢？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创世纪啊第七章，我们可以读一读。第一节，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但洁净的圣所，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接近的圣所，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临在地上四十周年，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付出地上处理。挪亚就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圣所和不洁净的圣所，鼠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你看记不记起？这个不是挪亚去喊他们，拿一个绳子把它套起来拉进去。我看他和他全家都拿不动，因为他方舟里只有八个人。这个是自己进去的，你看见没有？他们自动的了，就走到挪亚这个方舟门口就进去了。就这么听话了因为在创世纪里头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就要亚当管理这些圣所，而且亚当给他每个都叫了一个名字亚当一说话他们就听了。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看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你看这个马戏团里面，对不对？这些好像当时是很听话，但是有的人有的马戏团这个表演的演员呢，就被这个老虎狮子咬了，咬死的都有因为你是训练他拿鞭子打他，他是怕你的鞭打，有的先喂他吃一点东西骗他一下，那么他在当时表演几分钟，那么过了就不行了。那么有一天呢，要回到这里，这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些都要听话。为什么？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海洋，那个海里面的鱼都要去。为什么？这是神的灵座我们知道我们在读约拿记的时候，他就安排了一条鱼，那把 也把它吞进去了，这条鱼是很听话啊，应该神所造的一切物都要听神的话，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这些都不听，你吃我我吃你都不听啊，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啊，被造之物都是在那里看起啊，要等候神的种子的荣耀，要等候这一天啊，就是我们要写出来，所以说到那一天，到那一天的时候，这些都要成为事实，都要成为事实啊，都要成为事实。所以感谢主，这是到那一天。所以我们读到第十九节，今天第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就是一定是到那一天。因这个根，你说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你看，今天他就是大旗，我们这些外邦人都去寻求他，我不去了。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就是当我们安息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充满了荣耀，摸着他的荣耀啊，今天都有的。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余剩。这个二次应该翻译成第二次和 second， 第二次。这是在亚述、埃及、巴比伦、古时以南四拉哈马，就是所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到其他国家去的这些人。有的人因为已经很多代了啊，很多代了，也有住在苏联的，也有住在美国的，也有中国的啊，各个国家都有的，非洲的都有的，并中海岛所剩下的，他们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上来。你看现在是召回了很多以色列人，都回到以色列地区了，是把他们召回去了，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一个是在国家里把他们聚集起，又把他们分散的把他们聚集起来。以色列的嫉妒一消散，过去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分成两个国，才像我们说的啊，那么他们彼此相称相咬，现在没有了。以色列国以邦人不嫉妒，他的嫉妒消散了，老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邦人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老害以邦人。你看今天啊，在以色列国里头没有这个区别了，没有说分出来我是以色列国你是犹大国我是以邦人，没有，都是以色列国啊，他是一个。不但是这样，第四四节，他们要向西方附在非利士人的肩上，一头掳掉东方人，一个他们对西方，一个对东方。东方你看就是约旦地，今天是约旦地啊，巴勒斯坦，你看到没有，怎么今天他们都是一同来对待敌人啊，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还有亚门，以东亚门摩亚都是在他们的东方。那么现在看来啊，这些巴勒斯坦的人约旦的人，他们的祖先都是这些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甚至有以斯玛利的后代啊，都是成了亚拉伯人。所以啊，就知道现在他们呢、啊、都要按照他们按手啊，都要大家来伸手按住这些人，他们都要顺服，他们要顺服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看来这些人现在他们在定条约啊，定条约啊，他们也不能说把这个以色列国再灭掉了啊，很多时候就我们一步一步看，他们要顺服啊，要顺服。第十五节，耶和华必使埃及海畔枯干，能手用暴烈的风使大火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知四角。埃及是在它的南面，是在它的南面啊。那么大火应该是它的西面，就是不来大火是在它的西面。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图啊可以看一看，我在想和翻译的地图，这个地图啊，第四页，第四页的这个地图，第四页这个地图啊，你看这个绿颜色的叫做亚述，看到了吧？啊，第四页这个地图绿色的叫做亚述，看到没有？啊，亚述，那么亚述的底下就有巴比伦，看到没有？有巴比伦。啊，红颜色的，粉红色的是巴比伦。
那么在亚述和巴比伦里头有两条大河，一条河啊是靠东边的，啊，东边的呢，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叫西底结河，看到没有？在西边的叫伯拉大河，就是两条大河，西边的叫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我们现在的幼发那地河，幼发那地河原来叫伯拉大河，东边的这一条就是底格里斯河。啊，就是西里结合几个里斯河，啊，看见了哈。那么这两条河啊，以后都要汇合起来，流入一个地方叫波斯湾。汇合起来叫波斯湾，在哪里汇合？就在巴比伦里面汇合。巴比伦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撒旦姆的这个国家，啊，就这个国家，啊，所以有个波斯湾战争。因为这个巴比伦啊，它的这个尖到波斯湾这个尖啊，是不是巴比伦国了？它是侵略它了，啊，就是波斯湾战争的开始，好不好？那么这两条河啊，我们都看见，所以神在这里说啊，要使这个伯拉大河啊，要干了，要分成七条了，啊，分成七条，但是这个好像还没有意愿。啊，不到大河，它分为七条，还没有定的。啊，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啊，还可以读一处圣经，是启示录的十六章。是启示录的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傍晚到达伯拉大河上，啊，伯拉大河就是这个，我们才认识又伯拉大河，啊，第七位天使，第六位天使傍晚到达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不然大河的河水就干了。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六章第十二节，河水就干了。啊，刚刚我们读以赛亚书是这个河要分成七条，看到没有？七条，分成七条，人就好过河了，就没有问题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河水还要干，为什么呢？这个呢，从日出之地里所来的众王立的道路，立的道路。啊，为什么？因为啊，这里有个战争，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啊，就是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有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叫什么战争呢？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杰本，在那里就是战争。所以，这个大国这个谁要干？啊，谁要干？或者以赛亚书这个时候要分为七条。让他们过来。你们过去不知视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河水很大，分成七条以后就很浅了，啊，走路后就不能脚就不会打湿了。十六节，为主民生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也有一条大道，如当时以色列从埃及地上的一条。你看，啊，这些人啊，从亚述被掳去都要回来，啊，对不对？这是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那么大河分为七条，那么从字面上来讲，我们刚刚说了，好像这个河的水很大，分成七条就小了，那么人走路啊就不会失脚了。那么另外这个七还有一个意思，因为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七是代表三加四，是一个完全的数，啊，意思神就使这个大河的水啊。完全啊，七条嘛，就是说从完全来讲就是大河的水啊，为了不失脚就干了，就干了啊，因为七就是一个完全的水，就干了，就好像分成了七条一样，啊，它干了。因为刚刚我们说分成七条的目的就是不失脚，那么我们刚刚就启示录我们就看见，啊，那个水啊就干了， 第六位天使啊，把碗倒在布拉达和尚，啊，又把那些和尚，这个水就干了，干了就不持久了。到底以后怎么应验，我们不清楚，也可能在字典上应验。好，那就是这么一个事。好的，我想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啊，我们很重要的就是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三次说到基督。啊，第七章是说到同与怀人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第七章、第九章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婴孩给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正确应该当成他的阶段。啊，然后说到他的名字，啊，说到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且治理他的国家从现在直到永远。但是十一章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子这个婴孩是耶西的根出来的，是耶西的根啊，这耶西的根出来，他里面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是靠灵，靠圣灵来成全这一切。而且最后又说到天国的时候，在这些认识神的知识要充满海洋，那么这一些啊，在神的圣善，这一些都不伤人，都不害物，这些都要实现的。好，感谢主，这都是预言啊，预言我们看很多已经实现了。你看以色列第二次归回已经回来啊，这个国家已经复兴了，这都是神应许。好的，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我们现在有点祷告。
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们，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这个十二章啊，实际上和十一章是连在一起的，本来不应该把它分成两章，应该是一章。因为十一章这里告诉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这里就是指到基督了，这里就是预言基督要降世啊，预言降世。因为基督降世以后，所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就住在他的身上。好，这里一直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啊，到十一章的十六节，全部都是写的，当基督降临以后，在地上要发生的事情。比方说，六节豺狼要跟绵羊同居，这一个不是我们现在的自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回来以后啊，在天国里面的事情。第十节就是到了那日，耶西的根，那就指的基督了，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须求他。那就是说呢，恩典要领到外邦了。十一节，当那日主必第二次啊，算是我们说是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余剩的。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下面这些国家里面余剩的人，还要拯救他们。然后他们把他们从四方聚集，由分散的犹太人都把他们四方从聚集的地方啊，把他们拯救回来。啊，那么十三节，以法莲的嫉妒就消散了，然后犹大的就被剪除，以法莲也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我们知道犹大
这个国家呢分成两个，原来是一个北方的以色列国，那个就是以法莲所代表啊，南方的叫犹大国。那么他们彼此原来是征战嫉妒，现在没有了，全部把这些都消了啊，没有了。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使人和睦啊，和睦来唱和平的福音，那就是和睦了啊，就是犹太人之间彼此之间现在没有征战了啊，都和睦了。他们和睦以后怎么办呢？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非和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中五六东方人，一个是向西，一个向东啊，他们连起来就对付了啊，东方就是犹大和以东啊，那么现在来说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约旦啊，这是以东了，这包括伊拉克了，这些地方都是以东了啊，以西呢就是非利士人啊，那么以东呢包括这个摩亚以东亚门在地理上他们都在东方。那么现在这些人可能就活在，包括还有以斯玛利的后代，可能都活在这个沙特阿拉伯或者是约旦啊，这些人活在他们里面。十五节，耶和华必使埃及海畅枯干，人手用爆热的风使大火分为七条。那么目的就是使以色列人能够回来，从亚述回来。这一个就是十一章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就是说到基督，一定是耶西的本一发一条啊，那是这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以后，因为这些事情都出现了，都出现了，所以第十二章就是到那日，就是到了那一天。十一章里头说到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基督的第一次降生，第二件事就是基督第二次回来啊，天国的实现。到了那一天啊，那么这里就有两个，一个是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啊，把他们从亚述的手里，从各个分散的国家救回来，这是第一次。以后到了天国的时候，国度的时候，那是第二次啊，主的第二次再来。所以就是到了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向。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曾曾经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在亚述人的手里，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但是现在神的怒气已经消了，你又安慰了我。神不但怒气消了，神又安慰了他们。看来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就了我的拯救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个感谢啊，感谢。好了，我们就请读一读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读起，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读起。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都有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二十七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好，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啊，现在在以色列人中间还不知道啊，不知道，因为这是在新约读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相信新约的啊。那么我们再读读旧约好了啊，我们读旧约第撒加利亚书 就是倒数的第二个先知书旧约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一节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破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民的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解脱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国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与山谷比年的亚撒亚撒是一个海口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件事情耶和华他降临了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么这就是说到主耶稣的第二次的降临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是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等等我们在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降在橄榄山主耶稣降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他的脚就站在橄榄山上然后在这个时候啊，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以色列人被万国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万国征战你看见没有第二节神要聚集万国来打耶路撒冷来打以色列打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人最危险的时候啊，等等我们再读读启示录这个就叫哈米杰多镇战争啊，那个时候马兵骑马的就有二万万两亿人来打以色列这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打不赢的你看嘛城已经被攻取了啊，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在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在祷告神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了啊，降临了而且主是降临在橄榄山上然后整个橄榄山就分成了两半从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就是这个山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就分成一个谷了啊，那么山东西就是一个很深的谷山好像向南向北走了中间成了一个谷了那么以色列人就从这谷里面逃跑啊，一直到加沙那么加沙是一个海港就是一直可以到地中海他们在那里逃跑他们就得救了这个得救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看见说哦，原来这个被我们弃绝的耶稣基督原来我们的祖先把他钉十字架的这一位原来他就是真正是神的儿子现在他来拯救我们所以罗马书十一章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剩下的人都要得救啊，不是全部啊，所以他说有几分是硬性的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要得救好，我们再把使徒行传啊，请我们翻过来啊，第一章第六节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事情啊，复活以后的事情那么第六节就是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就在那里问主啊然后啊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并不见他的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穿着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身上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么主耶稣当时是怎么去的呢就是第十二节有一座山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当时门徒是在橄榄山主耶稣啊在那里给他们说话然后主就从那里升上了主离去以后他们还在那里看好，天使告诉他们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意思就是说他从橄榄山那里升上去他来还在橄榄山好，那么这样就和撒加利亚书刚刚我们读的就合起来 啊，合起来。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读启示录。啊，请我们读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他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特大火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那伯特大火就是右半那条火啊，现在右半那条在伊拉克境内。第九章，现在我们读到十四节，就把那四个使者释放了。看来呀、啊，那里可能，那四个使者啊，是就是从伊拉克啊那个境内赶出来。十五节，那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的猛年猛月猛日猛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一句话在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原文没有猛时，没有猛这个字啊，猛日猛时，不是的，它是到了年月日时啊，就是那个的年月日时，就是说有一年加一个月再加一天再加一个小时，那么你加起来就是一年多了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头，他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杀人的三分之一在原文里头不叫杀人的三分之一，原文的意思是说第三部分人，要把第三部分人杀。在启示录里面很多的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都是第三部分啊。那么现在在日本神户啊那里出现了地震啊，死了很多人，如果按照圣经上来看，这些死的人都应该是第三个第三部分啊。第三部分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还是在罪里面不愿意悔改。那么有人问我有没有基督徒在里面，当然我没有去调查，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离弃了神，不听圣灵的话，神多次警告他他都不听的话，很有可能他这里他这里，因为他不愿意悔改啊，不愿意悔改很可能那是第三部分。因为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时候到了，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里开始，从神的家开始。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在人的面前没有一个见证，你一直在犯罪不肯悔改，那么比方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一个犯罪的人不悔改，保罗就有一个祷告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那他可能就是第三部分人啊。那么地震来了他可能就在这里头，那么你就不能冤枉对神有发怨言，因为你见神的面的时候神说你不悔改啊，你是基督徒你不悔改。好，我想这里啊就要杀第三个人。第十六节，马军有二万万，就是骑马的人都有二万万，还不要加上别的部队，空军海军都没有算，就是马兵就有两亿人，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好，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征战啊，这个征战呢，我们再把启示录十六章请我们读一读。启示录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特大火上，火水就干了，要给他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乌龟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是万国聚集征战啊，要打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啊，第十五节，你看见这个征战一开始啊，神就在这里告诉教会啊，警醒，就说神主来呀，像这一样那就快得不得了了啊！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三年半的地方啊，三年半的地方。好，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密切罗特， 就是这里有一场战争，他们来打以色列，是最后这场战争是基督得胜了，和他们打仗了。啊，这里叫哈密基多顿，哈字的意思就是山的意思，基多顿就是屠杀的意思。啊，将来有一场战争，啊，就在屠杀的山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叫哈密基多顿。那么在启示录的十八章，这里啊，就告诉我们最后这个战争啊，一打以后有个第二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一个天使，这一位天使，不是一般的天使，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所以他的荣光发光啊，而且地就因为他的荣耀而发光了啊，这个是基督。当时以后，在这个时候啊，神基督的光就要照出来，而且巴比伦城要倒。好，我们等等就要读到巴比伦啊，下一章就读巴比伦，所以我们这里把这一点再读一读，好不好？那么现在再读第十，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作等名字，虽然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把这一个骑着马出来，他要征战。那么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里这个天军就是得胜的被骑的基督徒，他们当时要和主一起来和敌基督的征战啊。弟兄，十五节，就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必要踩全能者、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是基督的征战。那么最后我们看见第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肉就是两万万。马兵啊都被消灭了，还有其他被消灭了，这些肉就魂失片野了啊。那么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要鸟来吃我的肉啊，主耶稣就得胜了，好不好？啊，我想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这里以色列人最后他们要因着主耶稣的第二次的降临要拯救他们啊，第二次降临拯救他们。好，现在我们请回过头来，我们再读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一个是以色列人预言以色列人今后的经历，也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依靠神。所以第二点要依靠他，什么人依靠他，什么人都不会有惧怕，什么事情到你的身上你都没有惧怕，不管多大的事情你没有惧怕。为什么？你依靠他，你每一天在那里依靠他，你不是在那里依靠神依靠人，你不在那里仰望人， 依然是在那里跟随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要学的功课啊。今天早上我刚刚出来，就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的丈夫啊，大概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以前去大陆，突然在一次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肝脏里头有一个包块啊，然后做活体检测是一个癌症，她丈夫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症状啊，马上就在大概我记得不是在广州做了手术，没有做化疗。那么她也很感谢神，因为体检的时候 B 超发现了，然后啊她就到回来休息。她的丈夫啊，据我知道是不信主的啊，听了很多福音她都很自傲，觉得自己很有办法，不愿意信主。那么这件事情她要信了，但是现在看到她信主是怎么样呢？最近啊，她去聚了两次会，突然腰就痛了啊，痛得很厉害，到现在都不愿意信主。那么她今天打电话给我呢，就是问我怎么办。那么她现在回来以后啊，就是把香港这个最好抗癌症的药就这样吃，那么就是说灵芝这一类的啊，把它医这个病啊，用人的办法。那么他就问我，我说最重，他说他的先生说是不是要受浸啊，这个那么他的信我不知道怎么信的，我不知道啊，是不是真正的信了。那么现在看来他有点灰心了，好像祷告什么都没有听，这个腰还在痛，而且痛得很厉害，到 X 光啊这些查不出来，不是肾石都没有，也没有肾结石。那么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人的办法用尽了，那么现在就要找神。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可能现在啊不是你利用神的时候，你利用神就是说我有病了你就给我医，这就叫利用神。我求你，你要听我的话，对不对？我腰痛马上你要说我腰不痛，这叫利用神啊。神不会被我们利用。现在唯一的一条，我说他要认罪，哎呀，好好，这个人已经可能六十多岁了，那好好在神的面前把你一生的罪向神认罪，你认不认我不知道啊，好好认罪，好好谦卑在主的面前，这个是路，而不是说你要利用神，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啊？我现在腰痛你，我祷告你都不听啊，而不是这条路啊。可能呢、啊，要回到神的面前，要依靠神。那么今天神要得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依靠他，随时随地依靠他，大事小事依靠他。那么这就是不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所以要依靠他。一个依靠属神的人，他就没有惧怕，他没有惧怕啊。因为他灵里面是非常安心，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力量就是我们一切的力量，你侍奉神的力量也好，你自己生活的力量也好，你读经的力量也好，你祷告的力量也好，你做什么事的力量也好，这是靠主，求主给你力量啊！这是唯有他能够给你力量。是我的诗歌，那么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的诗歌。什么叫做诗歌？你感谢他，你赞美他，你在哪里唱诗啊？唱诗。所以你感谢他，赞美他啊，你就要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临到你身上的一切事情，你所有在你周围的环境都是神在哪里说，都有神的旨意，就是你的眼睛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见。所以我最近呢，我在聚会的里头有一个交通，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啊14章，或者我们把14章我们读一读。第16节到17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得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啊，下面这两句话要注意。因为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两句话是代表圣灵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一讲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生命住在里面，我们都清楚了。另外一个就是他常与你们同在，同在不只是在里面，还在外面。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环境是什么安排？所以我们不管你今天遇见什么人，有人遇见你，你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什么话，你要看见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神就借着每天我们接触的事情、接触的人啊、接触的东西， 所以就把这些拿来作为我们的试炼，是试炼我啊，试炼我。也许今天有一个人对我态度很不好啊，说了一个不好的话啊，说我心中不大高兴，你知道，你要看见，可能这就是神的安排，神就借着他来试炼你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去，我坐这个地铁，有个感觉，看见你地铁还没有停下来，你就看见那里有很多空位啊，你就正好站在那个位置上进去要坐啊，不然啊，就有人抢先了，一下就坐下去了，可能你的心里就一想，不太高兴，怎么这个人不讲理了。那么你要看见了，在这个时候你里头不要不停了，也许神就记住这件事情，那显露你，显露你什么？显露你里头啊，有恨人的心了、啊。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没有这种心了 啊，恨人是不对的啊，讨厌人也是不对的。你应该，那么你爱人，如果他愿意做，那么你先做好了，或者我让给你做。你有的时候特别看到青年人啊，在哪里你就知道。有一次啊，我就坐在一个人的旁边，这个人呢就老抠他的头啊，弄头发。哎呀，好多人都看见他，他一直在那里说，你怎么办呢？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里面有一个感觉了，不舒服了。那么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好，你回到主的面前，你现在你这个感觉啊，神就带你过去，啊，你能够承受它，啊，我想啊，像这些啊，每一天我们碰见许多的事情，很多都让我们不满意。那有的时候啊，你会保守出来，你会说出来，你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啊，这个就是你肉体的生命啊，啊，亚当给你的生命就活出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活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说了。里面有镜子了，不平衡了，好了，你不说了，好了，这是神的生命出来，啊，我们基督徒都有两个生命，我想我们今天要靠着神的生命，我们在哪里去活，啊，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肉体在哪里活。好，我们再请回过头来读第十二章，第三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一句话就是预言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在那里谈话的时候，那里有活水啊，主耶稣说过那里有活水，活水的泉源取之不尽。主耶稣也说，凡信我的人要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活水的江河，但是现在非常可惜，基督徒啊，我们常常很枯干了、啊。啊，所以有人给我讲，他说我传福音啊，好像就说了那么几句话，下面就说不下去了，到底应该讲什么啊？因为枯干了，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干，我们里面应该有活水的泉源。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里面没有活水的泉源，那就说明他的主里面是干的，枯干的，或者在旷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就常常容易走错一条路，就是求人的帮忙，去找人的办法，找人的办法，这条路就错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我们在主面前每一天生命的新鲜，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要维持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那一个源头一直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那个源头在你里头，你就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你永远不会干枯的。你就是一个星期有十次的聚会，每一次聚会主都给你话，你都有东西出来，啊，而不是说我一定要靠别人，啊，靠别人的办法，啊，或者一定要一个什么参考书来帮助我，没有。那么我们在主里面就一直在那里长进，啊，这个要需要主怜悯我们，啊，所以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四节，在那里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出他的名以备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当然这是普传天下，这就是福音了，往天下传去了。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这个让他们认识神是至大者，神是圣者，圣者。我想啊，这是十二章，我们读到这里，下面呢我们要读，请众位准备十四章的
第十三章，摩西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会旧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 就是那金花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定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恶匪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沾污。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挺负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十三章是说到对巴比伦的审判，巴比伦的审判。第一节他是说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的默示，任巴比伦。末世这两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负担的意思， burden， 负担的意思。末世是 burden， 这个负担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他对巴比伦所预言，神就把话摆在他的里面，就成了他的一个负担，对巴比伦他有一个 burden， 那么他一定要把这个 burden 拿出去交通出去，这就对了啊。好像我们有交通聚会，我们在哪里聚会的时候啊，圣灵啊比方感动一个人要他做一个见证啊，他里面呢、啊、圣灵就想他现在就要他把他的见证说出来，那么这个见证在他里头啊，圣灵在催促他的时候就成了一个 burden， 在他的里面成了一个负担。你说出来了好像你这个责任就完了，你不说那么注意都在里头，有的时候你不愿意说你不好意思，你把圣灵感动你要一个祷告，哎呀这个我不大会祷告啊，还是要那些会说的人去祷告啊，好我就停下来一句话都不讲好了。那么这个在你那一扣住以后啊，你就好像那个责任脑袋里头压住你了，不说出来不行，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叫责任啊，不是漠视，原文不是漠视，有一个 burden， 圣灵给我们的就是一个 burden， 啊，你就不说不说不行，有一个人你碰见了，你里面就有一个 burden， 就觉得哎呀，我该给他传一点福音，啊，我该给他一本福音书，那么就是一个 burden， 你就要把它拿出去，啊，圣灵给我们，好，那么这里啊，对他有一个负担，就是要他对巴比伦的预言，我们知道巴比伦。现在呢也有这一个城市，不过现在城市很小很小的啊。这个巴比伦现在在哪里呢？其实在伊拉克里面，伊拉克这个国家里面也是巴比伦。原来这个巴比伦是非常的大，
啊，巴比伦是非常的大啊。我们或者读一书圣经，但以理书啊，往后面翻一点。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这四度领导尼布甲尼撒王。二十九节，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怒滴死，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但是四节，这是指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果存到万代。好，这里啊，你就看见第一个，你看见这个巴比伦啊，一个大的三十节，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像我威勇的荣耀吗？所以看到巴比伦不是一个小的字，是一个很大的城啊，很大的城。那么尼布甲尼撒就是他的王。那么后面呢，这是神给他的审判。当然我们这个但以理书啊，后面这里提到他怎么样又吃草如牛，是被天怒滴死。哎，有一段，这一段呢就是前面就是我们这个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啊，或者我们从十三节读起的啊，十三读起。我在床上，这是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在床上的异象，见有一位守望者圣者从天而下，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杂住也可以，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怒滴死，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命，好像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起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利莎莎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们，你命运里头有神圣的人。这里啊，就是神告诉你的尼布甲尼撒啊，所以后面就是说到我的看法，为什么他吃草，就是已经没有人心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好像他是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精神病啊。啊，神把他的意识这些都拿去了，智慧都拿去了，所以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呢、啊，他就是乱来，啊，跑到野地去了，外面去了。但是等到七七过了，七七过了，那么也许这个七七可能是四十九天，啊，也可能是一个更长的时间，然后神就恢复他了。那么为什么神要他经过这个？就是要他看见神啊。至高者是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国家四个谁就是四个谁，你不能骄傲，你不能骄傲，你不能说这大巴比伦啊，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的，你不能说这样的话，啊，你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感谢神。好，所以巴比伦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巴比伦是个国家的一个首都，啊， 他统治了很多地方啊，包括这个以色列都在他统治之下，亚述国这些他都灭亡啊。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是在以赛亚的这个时代，以赛亚的这个时代啊，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在，根本巴比伦还没有出来，巴比伦国还没有兴起，当初是亚述国啊。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读过是亚述国啊，我们曾经发了一张纸给大家，那个是亚述国。或者我们把这个历代志下二十八章我们再读一读，好的，第一节历代之下二十八章，历代之下就是往前面翻，历代之下二十八章，这是犹大王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他不像他大主，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筑到巴黎的像，并在新恩之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赶的外邦人，那可真的是并在丘坛上山崖上可轻罪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南王的手里，看到没有，那个是亚南王，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啊，还没有巴比伦王，还没兴起来，这个国家还没起来，那是亚述王啊，亚兰王。亚兰王以后怎么办呢？好，那么他就去依靠亚述王啊，他去依靠亚述王。好，第我们翻过来二十八章的十六节，二十八章的十六节啊，就是这一章的十六节。那是亚述王差遣人去见亚述王，求他们帮助，看到没有？亚兰王来欺负他，他就去求亚述王。亚兰王是在他的北边啊，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在他的北边。亚述王就在他的东北边，他要往东一点，北边啊，亚述。所以去求亚述王，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这个国家，是巴比伦后来起来以后就把亚述打败了，把亚述打败啊，巴比伦以后把亚述打败，打败了亚述以后，那么巴比伦就起来了。以后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打败了啊，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打败了。那么这一个呢，我们也可以读但以理书啊，我们往后面再把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九节，伯沙撒下令，伯沙撒应该是尼布甲尼撒的孙一辈了，孙一辈了，可能是他的外孙这一辈了。人就把紫袍给大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有传令使他在国中名为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啊，马代人大力五年六十二岁去了加勒底国，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国就亡了，灭亡了。被谁灭亡了？马代人灭亡了。啊，马代人把他灭亡了。所以原来是亚述。亚述是被巴比伦国灭亡了，现在巴比伦国又被马代国灭亡了，啊，是一个一个，啊，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好。那么我今天要说到这里，为什么读到这些圣经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的十三章，离巴比伦国灭亡前一百七十到二百年左右。以赛亚说预言的这个时候，对巴比伦说预言有这个 burden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国， 那么到巴比伦国灭亡大概还有170到200年的这个时间，他就说说到差不多170到200年以后的事情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国，在以赛亚这个时候只有亚述国、亚兰国、亚述国还没有巴比伦国啊，但是他就说预言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当然先知还没有丹以理啊，我们那个表里头还没有他在后面，所以相差差不多170到200年的时间以后巴比伦国就灭了，所以他现在在这里就说预言。那么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第二节，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12:13第二节，应当在近光的山竖立大旗。近光这个字应该翻译成最高的最高的山啊，光应该翻成山高最好，当然它原文里头也有一个光的意思，就是光出的山。如果用光储这个山来解释，光储也可以，那么就是说因为巴比伦的这个山被审判了，被很多军队来把它打败了，所以这个山都光储了啊，山都光储了。但是在山上举起一个大旗，我们可以说应该是高的山，旗都要摆在高的山上，人就能够看见它啊，要举起这个大旗来向群众扬声招手。群众扬声招手，如果你不在一个很高的山上，怎么能够看见你呢？啊，所以看来可以把它翻成高山是好，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本来这个很有钱的、很有势的人的门，是一般的人、群众不能够进去的，看到没有？啊，这叫官邸呀、啊，我们现在叫官邸，首相的官邸，对不对？总督的官邸，这个官邸是没有人平常能够进去的，门是关起来的。那么现在这个群众都能进去了，也就是说这个官邸啊已经打败了啊，已经毁灭了啊，这个官邸已经破坏了，门都破坏了，所以这些群众都可以进去了。这里这一节这一段圣经完全是指着巴比伦来讲的啊，不是对着以色列人讲，不是讲耶路撒冷，那是讲巴比伦啊，就是巴比伦他预言他以后要灭亡。第三点，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这是神说的话。神挑了一些勇士，打仗的人啊，打仗的人就是那金夸高傲自卑，在原文里头它不是金夸高傲自卑，原文里头就是说得胜的人，因为神要他们来打仗打巴比伦，他们就得胜了，得胜的人好像就有高傲，我们中文就把它金夸高傲自卑，好像他是骄傲，实际上他是打仗打胜啊，这些勇士神招了的人就打胜仗了。我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神对巴比伦要发怒啊，对巴比伦这个国家要发怒。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国最后是把犹大国灭亡啊，不过这个时候是说预言了，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就怒气，神就招了人来要灭巴比伦啊，把这个国家灭掉。那么这些人都是勇士，这些人都打胜仗，所以他们就骄傲了。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人民聚集哄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起军队预备打仗。这个千万不要和我们刚刚读的哈米吉东跟战争混起来了，那是另外一场战争，是万国来打以色列，现在是神是要这些国家来打巴比伦啊，现在是对付巴比伦。第五节，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这些来打巴比伦的是从远方来的，是从天边来的，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成就耶和华的怒气了。耶和华有恼恨，那么这些就是他用的兵器啊，耶和华怒气的兵器他用起来，要毁灭这全地。这里全地前面用了一个这字，就是用了一个 article， 它是专用名词，专门指巴比伦地，要来毁灭这个巴比伦地。第六节，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真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是对巴比伦讲的，是要毁灭的。所以人手都比软弱，人心都比消化，人手都比软弱，人就手没有力量了， 啊，这都秘密了，你的心啊都消化了啊，心都没有主意了啊，都害怕了，怎么办？他们的惊慌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啊，一个人惧怕起来可能脸上就发烧了，发热发红了。第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必有残忍愤恨烈入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这里就是那第三部分人啊，神啊就是用这个第三部分来说，那第三部分就是神要审判的。第十节，天上的众星群属都不放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这一句话应该是也预言的，看这句预言应该是指说两个情况，或者说两个时代的预言。第一个，如果是说在当时神审判巴比伦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星都不发光，怎么样日头都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好像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没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如果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啊，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看来这里啊，如果要提到这一句话，这个预言不只是对当时说的，好像更像是对到这个最后的三年半那个大灾难那个时候说。所以真是击打了天上啊，不只是击打了地上，而是击打了天上。那么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啊，也提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们把第启示录第八章请我们翻过来，第十二节，第八章第十二节启示录。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倒，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那么这里啊，就说他是击打天空，击打天，神啊要审判天，审判天就把日月星都审判，他的三分之一就是第三部分，就是审判啊日月星。因为从圣经里头来看，原来这个天上掌是撒旦在那里掌权，所以日月星都有第三部分是受了撒旦的影响啊，神在这个时候要审判他，要击打他啊。那么以赛亚书这里的预言，因为他是说预言，所以我们在读预言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整个的圣经连起来看。那么这种情况在当时有没有呢？天上的众星群属都不发光了，那么也许有人会解释说，因为啊在打巴比伦的时候有很多骑马的人啊，这个灰尘就扬起来，就把天空就遮盖了，好像啊就没有光了。但是这里是说它不发光啊，星本身不发光，而不是说灰尘把它挡住了，或者雾把它挡住了，雾挡住了它本身还要发光啊，这里不发光。那么如果启示录我们来看这个发光啊，那是击打了它没有发光了，日头一出就变成黑暗，月亮也不发光。那么这里是两个，应该是两个，一个是说最后的审判。那么这里啊，我们等等还要说一下对巴比伦的审判，在现在我们读的以赛亚书更多的是指说这个国家的审判，对这个国家的审判。但是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对巴比伦有一个最后的审判，为什么 这里把巴比伦都审判了，巴比伦国家现在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到启示录还要来审判巴比伦呢？这就是一个奥秘啊，一个奥秘。或者我们再读启示录，我们再读一处好不好啊？我们读第十七章，七章第一节读起，启示录的十七章第一节读起。那么七晚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音部所要做的刑法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坐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四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你看这里有一句话，第五节，奥秘在大巴比伦。你看没有，巴比伦国家已经灭亡了好多年了啊！刚刚我们说被马代国灭亡了，那么现在怎么在启示录又把巴比伦说出来，而且说的时候前面又加上奥秘啊？你知道巴比伦的三个字啊，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从创世纪第十一章来的啊，或者我们把创世纪十一章读一读啊。我想我们多读一点圣经嘛，花一点时间。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六节，读起。耶和华说，看哪、啊、他们成为一样的民，都有一样的言语，如今去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辨认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到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辨认天下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这里翻译是变乱的意思，实际上巴别这个字就是混乱，就是混乱的字啊，巴比这个字就混乱，所以巴比伦这个字就是从巴比来的，在希伯来文。所以巴比伦的意思就叫混乱。怎么混乱呢？那么我们现在读启示录十七章，我们就看见这是宗教上的混乱，宗教上的混乱，十七章。所以这里就用了一个奥秘在大巴比伦啊，十七章这里说到宗教的混乱。这里的十七章的第一节他这个天使告诉他，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法给你看。这里就说到对这个大淫妇要受刑法，这个大淫妇就是奥秘的大巴比伦，对不对？现在还要受刑法。那么在神来看来，这个巴比伦的原则虽然这个国家完了，但是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原则一直用到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原则没有变啊，仍然巴比伦它的原则还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混乱还存在。这里的混乱，你看这里说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这个原文呢不应该叫淫妇，应该翻成妓女，妓女啊，妓女和淫妇是不同的。一个人结了婚了再有淫乱的事情啊，一个女的结了婚了再有淫乱的事情，这个叫淫妇，因为她已经嫁了人了。一个妓女就是说她根本就没有结过婚的，哎，对了，她就叫做妓女了，她没有结过婚嘛，也就是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嫁给基督啊，她没有跟基督结婚，她是表面的基督教，外表的基督教，那么在这个时候她没有给基督结过婚的啊，那么这一种人她叫妓女，她不叫淫妇啊，她是一个表面的外表的基督教，或者冒充的基督教，假的基督教啊，从宗教来看，这就是混乱了。那么你看他怎么混乱？这个女人啊，你看第三节，她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第四节，这个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这个我们先说她穿的衣服， 紫色或朱红色的衣服，紫色代表君王的衣服，有钱人的衣服，贵族的衣服。所以啊，你读路加福音啊，你看那个财主是穿着紫色的袍子啊，拿手路在那里讨饭，紫色是代表君王的袍子。虽然他不是君王，他是做王了，啊，做王了。朱红色代表罪，身上穿的朱红色，他是有罪的，朱红色的袍子。啊，这里是也是讲预言，啊，就是这个女人，她不在这里。你知道，在圣经里的女人都是在指着教会说的，女人啊是在教会说，啊，所以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啊，或者我们这边不要关起来，我们还要读啊，请你把以弗所书第五章你翻过来。32节，或者我们从第31节读起哈，31节读起。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请你记得这个妻子这两个字是叫女人，啊，但原文没有妻子，整个这个五章里面都叫与妻子都应该翻成女人，啊，都叫翻成女人。这是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这个以弗所书啊，第5章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看到没有？这个女人在这里讲，所以教会在神的面前是要站在女人的立场，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就是他要顺服基督啊。教会如果不顺服基督，教会有自己的教训，这就错了，啊，就错了。那么我看我是哪一天，前两天去参加 Gloria 这个姊妹的儿子的婚姻，他们结婚了，我去参加了，就坐在这个四地坛堂里头，我就看到这个每一排里头，这个位置的后面都放了圣经诗歌，还有一本叫做公祷文，啊，我就把公祷文翻一翻，公祷文里面就有几句话，叫做凡事要得救的。就要到我这个堂里头来，按照我的规定去做，就得救了。那么你看，
还是这样的
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不是你不要指责他了，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就是你按照我的啊，你才能得救，对不对？所以有一句话就说，跟执事才能进天堂，跟执事才能被提，这个话都是错。你怎么能够跟着一个人你就是进去了？你必须跟基督啊。你必须跟着圣灵的引导，那么现在你就跟着他了。那么天主教就是大众教会了，你必须听我教官说的。我教官说，我赦免你，主就赦免你。我教官说，你能进天国，你就进天国。啊，我教官把你开除，你就完了。啊，他就这个情况。那么你看这个妇人啊，她是穿着朱红色的，给紫色的袍。啊，就是她又是王，但是她是有罪的。后面就说他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啊，什么意思啊？金子就是代表神的性情，属神的东西。宝石，我们知道这个宝石从哪里来的？宝石啊，就是一个植物，一棵树，一个植物，埋在地里面，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年、千年、万年，好了，他就把它碳化了，以后出来就变成水晶。宝石就出来了，玛瑙就是这样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埋在地下面就是代表十字架啊，宝石是经过十字架啊压在地的里面，埋到地里面变化了，这个人就成为宝石了。下面是珍珠，什么叫珍珠？珍珠就是一个蚌壳啊，蚌壳海里面的一个蚌壳。那么这个蚌壳啊，当它把蚌壳打开晒太阳的时候，一个沙或者一个石头就掉进去了，一掉进去以后啊，就把它刺伤了，一刺伤了就出血了，那么就在这个出血的地方，最后就长成一个珍珠。所以这也是指的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所以这里的金子、宝石、